大家下午好，
下午好。
感谢神，让我们虽然外头有这么厚的积雪，仍旧聚集在一起来学习他的话语。没有开始以前，我们低头，我们先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聚集在一起，借着今天的聚会来敬拜、歌颂、赞美你。主啊，求你也借着今天的信息，让我们能够知道，在我们每一个人有软弱的时候，如何在软弱的时候能够真是借着你的话语能够加强我们的信心，能够让我们在爱中继续的持续的彼此相爱。求主恩待保守我们底下的时间，感谢主，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箴言这一本书在如果你翻开圣经的话，就在圣经的中间的那一部分。那箴言呢，是一部劝世格言的这个选集。箴言就的意思呢，就是规劝的意思。那目的呢，就是要读者从对神的这个信仰当中来透视一些处世的哲学、道德的观念，或者是生活的教训。那我们知道这些东西其实你只要到图书馆去或者是 Google 一查你就可以查到有很多有关于这种劝世格言的选集这都是从人的这个经验里面所累积出来的好像我们中国有很多，对不对？最大家常常知道的朱子治家格言那这个呢都是一些这个你要一个家庭和睦就去看这个格言在讲什么。那这种的认知都是从我们经验上得到特别是讲到生活的教训。生活的教训就是什么？就是说我们一生累积起来的经验。所以呢，你年纪越大，你累积的东西越多，那你就可以知道一些事情的发生。所以呢，在这些格言里面呢，都是一些对我们有帮助的东西。那你可以从你的生命当中，你自己去自己去这个去承受你自己去碰，那何必呢？对不对？这个前人这些老年人都已经把这些经历都已经写出来了你不用去碰那些东西，只要读一读你就知道了嘛，对不对？你不需要去亲身的去经历这些东西，就好像小孩大人跟他说这个炉子很热你不要碰碰了就会烧到你的手因为大人知道，小孩不知道。如果他听话，他知道这个东西是让我会难过的，会伤害我的，那我就不碰。可是呢，如果你不听不信，这个炉子会烧我，那这个孩子就会去摸，对不对？有的调皮的孩子就会去摸，那一摸烫到了。他知道这个炉子以后他一辈子他也不会去碰去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些格言选集会对我们有帮助，因为这是智慧的累积。那这种的知识，这种的才智我们常常讲的这些格言，但是在圣经里面呢，我们叫它叫做智慧。那曾经呢，有一位属灵的长者，他说你不会祷告的话，你去读诗篇；那你不会做人的话，你就去读箴言所以我们知道箴言是教导我们怎么做人的，这个非常有用。那整本箴言上个礼拜主日学我已经稍微教了一点稍微的介绍。那整本的箴言呢，好像是一个百宝箱里面堆满了形形色色价值连城的这个珍宝，你随便你拿出一段来都能够让我们受用一辈子。那所以呢，今天我们看一看有关这个处理这个冲突的这种智慧的话语。 那我们知道人生只要我们在有人的地方，冲突是避免不了，对不对？那怎么样能够把这个冲突给它化解，成为这个最小的这个伤害，那这是要靠智慧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就从箴言里面这一段关于处理冲突的智慧啊，我们来好好的思想一下。那这里面所讲的第一个呢，我们要懂得要有节制的观念。节制的观念呢啊，有很多啊，有多式多样啊。那在这个经文里面讲到有三种的有关节制的这个功夫。第一个呢，就是讲到会有忍耐的功夫，这个忍耐是非常重要，对不对？你如果你能够做到忍耐的话，那冲突一半的冲突都会被忍耐所化解掉。换句话说，别人对你的攻击，别人对你的责备，你能够忍得住的话，没有冲突了，对不对？怕的就是说他攻击你，你还要还击回去，这个冲突就来了啊。所以这种忍耐的功夫是最重要的。那这个忍耐的功夫做到家了，那做到怎么样得到家呢？在这个箴言里面讲到，可以劝得动君王。你说这个做皇帝的多神奇，对不对？他只有发号施令的时候，他的意志是要绝对的被执行的时候，那你有本事能够劝得动这个皇帝能够听你的，那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那这是靠什么？就是靠忍耐，你不放弃啊，你一直的劝告他。那像是这么硬的骨头啊，他说这个靠你柔和的舌头能够折断骨头，对不对？这个君王他硬邦邦的，他不听，像骨头一样也可以把骨头给吹动啊。好像我们这个成语也说嘛，这个滴水穿石啊，一滴一滴的水打到石头上，好像水没有能力，对不对？但是呢，过一年你再看一看，那个石头就有个洞，因为这个滴的水一滴一滴持续的滴啊，石头也会滴成洞出来，就是这个样。当然我们知道这也要有智慧，对不对？这个劝皇帝，你想想看，那劝君这个搞不好会杀头的，那历史上多的是啊。这样的人可以说他是愿意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呢智慧不够啊，所以呢受到这个皇帝的啊杀害啊，那在历史上多的是。所以呢，这个是需要有智慧啊，你能够忍耐，能够继续的劝告，能够劝得过这个君王而自己不被杀头，那这个是有本事。那另外一方面呢，是讲到要有一个知足的心，有节制就是要有知足。那第十六节说蜂蜜好不好吃，大家都喜欢吃蜂蜜，对不对？但是呢不能多吃，我没多吃过蜂蜜，所以我不知道说吃蜂蜜居然会吐，大概确实会有这样的事情。那谁不喜欢吃自己喜欢的东西，对不对？但是呢问题是你不能一直吃多了总是会不好。以前我在美国住这个东北部啊，纽英格兰的时候，在这个麻州那里盛产龙虾，当然这里也有了啊，加拿大也很多。那这个龙虾在别的地方吃很贵，可是你到海边啊，到 Boston 到这个 Maine 美英州那里啊，龙虾更便宜，在路边都有卖的。所以有一个人呢觉得龙虾好吃又贪吃，结果那一天呢他吃了三只龙虾。他后来跟我们讲说这个龙虾不能多吃，他说吃了三只以后半夜起来吐，他说龙虾对我来报仇了他说龙虾跟他报仇 所以你喜欢的东西是你喜欢，但是呢要有节制啊，吃了一只就够了，就饱了，行了啊，剩下两只隔天再吃都没关系。谁不喜欢钱，对不对啊？可是呢，钱这种东西也是要有节制啊。在菲律宾啊，有一位总统叫马可斯啊，我想各位一定听过。这个总统呢，就是贪爱钱财啊，借着各种的手腕搞了一大堆钱，最后呢，老百姓受不了了，把他们夫妻两个都赶到美国去，这个总统跟总统夫人都到美国去了，那总统也在美国就是闷闷的就后来也就死了，那这个他们住的这个官邸被攻下来以后呢，人家到房子里面看。这个总统夫人呢，她有一个嗜好，她喜欢穿不同的鞋子，啊，人家从一个库房一打开，里面到处都是鞋子，很多鞋子根本都没穿过，全新的都摆在那里，几千双。我们一个人就两只脚，对不对？那一千只鞋子干嘛？有什么用处？每一次你也就能穿一只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多了以后总是给你找麻烦啊，我们一定要非常小心。那另外呢，就是说节制呢要为别人来想，别人着想。这里说你要扫脚要扫进邻舍的家，换句话说，这个串门子最好有一点节制，不要动不动就跑到人家家去啊，说不定人家正在吃饭呢，你要人家要不要请你来吃饭呢，对不对？所以这个呢也要也就是说跟我们中国文化有一点关系啊。像我们以前四五十年以前啊，我们刚刚到台湾的时候，那时候非常的穷啊，有很多这个撤退来的军人他们的家庭啊，我以前在高雄的时候看他们住一个很大的一个房子，可是呢都是隔间都是拿报纸糊个墙，那就是隔间，所以串门子很容易嘛，对不对？到隔壁也不用打招呼就进去了。可是等到生活好了一点以后呢，人就开始重视一样东西了，什么东西？隐私权，对不对？你不要老是过来串门子吗？啊，我们忙的时候怎么招待你呢？啊，你至少打个电话过来，或者是，先打个招呼嘛。我们可以家里面起码收拾收拾。所以这种串门子文化在今天可能就是不太适合啊。我们要为别人着想。如果有人天天敲你家的门，你是什么样的感觉？对不对？所以呢，要有节制。那这个呢都是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一些的经验一些的这个规矩我们要稍微知道。那这个箴言呢又讲到关于有三种人你要尽量的回避啊，就是说不要跟这三种人扯在一起，因为什么呢？跟他扯在一起呢容易起冲突，容易受害。当然受害就是说这个不必要，对不对？所以呢我们来思想一下啊，哪三种人。那第一种人就是做假见证的人，换句话说这个人是说谎的人。那我们说说谎的人倒多了，对不对？但是呢这种说的假见证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在一个这个审判的这个场合里面，好像到了法院，他说我做了些什么事情，其实没有。那他这样随便乱说，就是做假见证。那在法院里面，那这个撒谎是不得了的事情，对不对？会害死人的。那这样的人到处撒谎做假证，谁敢做他的朋友，对不对？你做他朋友你要天天担心了，说不定什么时候他在背后插你一刀你都不知道。那这种喜欢做假见证 当然我们要尽量的避免。那避免了以后呢，跟他的冲突也好，受他的害也好，就不会有。那另外一种的呢，就是不忠诚的人。不忠诚的人是什么？就是说他对你不是那么样的有爱心，有愿意互相的扶持。我们知道朋友是朋友，朋友是什么？朋友就是要互相的扶持，互相的帮助，对不对？那如果这个朋友做不到，那行不出来，那患难的时候，我有问题的时候，他也不能够帮我一把，那有这样的朋友，我需要他干嘛？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患难的时候，如果你靠这样的不忠诚的人，这个箴言怎么说呢？好像破坏的牙，牙的功能是什么？就是要帮你嚼嘛。那等到牙坏了，这个牙的功能行不出来了，那要这个牙干嘛？对不对？还有这个错骨缝的脚，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脚它脱节了，脚要走路，你脱节的话就走不成了，那这个朋友的功能就达不到，就没有用啊。所以呢，这个呢也是要尽量的避免。那第三个呢，就讲到对伤心的人唱歌，怎么讲呢？就是说这种人呢比较冷酷啊，没有怜悯的心，没有同理心，看不出人家在痛苦，那你要怎么样的帮人家，对不对？你要怎么样的来扶持人家？但是呢，这样冷酷的人，人家在伤心，你在旁边唱生日快乐啊，唱一些快快乐乐的歌，那人家这个伤心的人怎么想，对不对？你没有同理心吗？如果你在痛苦的时候，你愿意听那些东西吗？不会，对不对？所以这样冷酷的人啊，他就好像冷天脱衣服啊，你把冷天脱衣服，你有什么功能啊？这个衣服的功能都没有，对不对？还有如茧上到处，茧上到处是什么东西啊？茧跟处是这个是相反的这个物东西，对不对？茧上到了处呢，会冒起来，那茧的功能就没有了，这就是一样的事情啊。如果有人来他有困难啊，你要拔刀相助，对不对？你不能带油去救火，你救火你带油去救，那这个火越烧越旺。所以呢，这三种人啊，我们要尽量的避免，免得呢你受害。那我们常常说，如果有这样的朋友，那我不需要敌人，对不对？这就是我的敌人，我还需要谁啊？所以呢，这三种人箴言说要尽量的避免啊，要尽量的回避他们。所以呢，这个朋友啊，讲到说这个忠诚的朋友啊，怎么样呢？啊，箴言另外的地方17:17说，朋友乃时常亲爱，弟兄为患难而生。啊，平常就是说朋友和我们一起的啊，能够相亲相爱啊，彼此的来扶持。那当我们有患难的时候，弟兄也会愿意来帮助我们啊。弟兄当然是我们亲生的弟兄也好，我们的认识的好弟兄也好啊，这些呢都是可以对我们有帮助的。那纵使弟兄有的时候啊，箴言7:6里面讲，朋友家的伤痕是出于忠诚。确实有的时候讲的话比较伤，但是呢，这个好的朋友他愿意把这个伤的话告诉你啊，虽然听起来难听，但是呢，他是诚心的要帮你。那这个要看出来啊，不要说人家很诚心的指出你一些困难，你一些不对的地方， 你反而发脾气，那这个呢也是一个不对的事情。那你如果有个仇敌啊，天天跟你拼命跟你亲嘴，好像是对你非常热情，但是呢这是你的仇敌，他那亲嘴都是没有用的啊，因为他另外还有其他要对付你的东西啊。所以呢这些都是在箴言里面他用一个对照的方式来告诉我们一些这个人生啊会面临的一些很奇怪的事情。好，第三种呢就是要以善报恶。那这个呢是在经文刚才各位读的啊，这个以善报恶啊，说你的仇敌饿了就给他饭吃，若渴了就给他水喝，那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那以善报恶啊，这个呢在利未记19:18里面啊讲到的啊，这个是这个耶和华的宣告，对不对？他说不可报仇，就是说有人伤害你了，但是呢圣经里面规定你不可以报这个伤害的仇，也不可以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你如果希望人家爱你，你也要同样的你爱对方啊。所以呢这个报仇是不报仇是什么，就是以善报恶，对不对？你对他虽然他对你有仇，但是呢你用善来报他啊。所以呢这是这个圣经里面就是这样的教导。那主耶稣在马太福音5:43-48里面也有教导他的门徒，说要你们常听到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那这个呢是普世的一些道理，对不对？你这个邻舍你就去爱他，那但是呢你有仇敌的话你要恨他。那耶稣说这个道理呢在基督徒里面不应该存在的啊。他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看到没有，耶稣所讲的是更高的一个层面。世界的这个标准就是说人家爱你你爱他，人家仇恨你你也要仇恨他，对不对啊？那但是呢耶稣的教导不一样，所以呢甚至他自己也实现出他自己的教导。因为什么呢？他说为逼迫你的祷告。耶稣在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你想想看，这些兵丁把钉子钉在他手上，那是多么痛苦的时候，但是呢他仍旧为这些钉他的兵丁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看到没有，耶稣为这些兵丁来祷告，这就是他说的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祷告。那当我们做到这样的程度的时候，会产生什么样的果效呢？箴言说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炭火堆在头上到底是什么样的果效，是什么样的意思？今天其实已经失传了，没人知道，可是在当时可能一讲出来大家都知道，炭火堆在头上，有人画就是一个火炉子在头上。那起码呢在这个上下文里面，我们看到这个炭火堆在头上的事情啊是好事情啊，是一个正面的反应。因为什么呢？下面说耶和华也必赏赐你啊，就是说你赦免你的仇敌了，那这个仇敌呢会有炭火在头上，那神呢就会赏赐你这个赦免你的人。那这个仇敌他为什么会有炭火在头上？那这也是大家的 揣测。揣测是什么呢？可能就是说你向他做了好事，他非常的羞愧，对不对？脸红了，那就好像炭火把他烤的脸都红起来了啊，有这个可能。那或者是呢，在甚至有人说，在那个时候在埃及啊，如果说是有一个人啊，这个做的错事了，他要承认悔改，他就拿一个炭火放在头上啊，一个这个悔改的表现。那是不是同样的这种的这个啊方式也是显现在犹太人身上？这个可能性比较低一点。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说你的赦免的表现，就是让对方带来了温暖，让他能够啊整个人都能够感受到你对他的温暖。因为我们知道冬天的时候我们只要戴帽子，对不对？整个身子就暖和了。所以呢，头上顶一个火炉子大概也是同样的功能。所以呢，反正不管怎么样，这是个好事，我们应该去做的。而且呢，我们知道当我们赦免我们的敌人的时候，我们能够善待我们的仇人的时候，代表我们的人格，我们的心态都是比对方还要高，对不对？那这个呢，就代表一个什么？你得到一个双重得胜的这种喜乐。你胜过他，所以你才可以赦免他，对不对？但是呢，同时因着你的赦免，你可以得到双重的喜乐。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也告诉过我们，说你若饶恕人的过犯，你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所以看看，我们饶恕这些得罪我们的人，天父也会饶恕到我们自己身上的罪，多么好的事情。所以我们得到双重的喜乐，何乐不为，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尽量的要学习怎么样饶恕我们的仇人。第四个，要回避恶毒的话语。那这个经文里面举一个例子，说北风生雨，那残绑人的舌头也生怒容。那这种北风的比喻是什么样的情形？就是说是一种这一种的这个恶毒的话语，是一种出乎预料之外的这种的伤害。因为我们平常我们不会碰到这种恶毒的话语的攻击，对不对？好像北风应该是从这个巴勒斯坦的北边吹过来，那北边那边呢都是干燥的地方，不会下雨的。雨是从哪里来？是从地中海这边的西风吹进来的。但是呢，大家预想不到的北风居然吹来了。那在那个时候呢，如果你要割稻子的，这个带北风带着雨，大家没有防备啊，这些稻子全部都被淋湿了，所有的作物都淹死了。那这是带来了出乎意料的这种的破坏。那毁谤人的话也是恶毒的话语，也会带给这些被毁谤人的各种的破坏，包括他的名誉，包括他的财物，包括他的精神的损失都会让人愤怒的事情。那当然这样的话就会引起冲突。所以这种的造谣，这种的错误的话语，我们应该尽量避免我们常常说一分证据说一分的话，对不对？你有多少证据你说多少。那有常常就有人呢，用自己的想法先去推论某一个人会做一些事情，那当然这种的推论呢常常是负面，那就会产生一些这个毁谤别人这些负面的说法。 可是没有证据，他只是心里想对方可能会这样做，可是人家没有这样做，那这就是毁谤。所以呢，我们要尽量的克制我们自己，不要多说这种负面的话。其实呢，最容易的事情就是说别人说什么，我们尽量往正面来想，从正面来思想，啊，这个是我做事的原则。所以我常常我听了很多话，我每一次听到负面的话的时候，我都从正面来看。虽然有的时候是看错了，但是呢，这样可以减少很多的冲突。那另外讲到关于这个夫妻的关系，啊，说宁可住在房顶的角上，不在宽阔的房屋与争吵的妇人同住，啊，那这个呢，是需要啊好好的我们每一个人要注意的。就是说夫妻争闹，那妻子常常非常的唠叨，对不对？讲了一大堆话。那为什么？因为这个妻子通常有这种先天的优势，相信不相信？不相信。这个按照统计啊，不是我自己说的，统计里面讲呢，女性一天呢可以说20000个字，那男人呢只能说7000个字，想想看，这就有差别了，对不对？男性是不行的，女性有这个天生的优势，所以这个话这个攻下来，丈夫就受不了。那他可以得胜啊，太太可以得胜。那但是呢，如果话语里面带枪带刀的时候，那这个杀伤力就很大。而且呢，不要忘记一个现实，就是这个争闹了完了以后呢，两个人还要过日子的，对不对？你讲的那么狠，讲的那么凶，那这个伤害怎么办？因为杀得太伤了，如果对方这个伤痕还没有愈合，下一次再吵，慢慢的呢，这些就累积起来，就变成苦毒了。那夫妻的生活日子呢，就更不好过了。所以在家庭的关系里面，更要特别的重要，对不对？注重这方面的问题。那婚姻的生活有冲突是免不了的啊，我们中国人说牙还会咬到舌头，对不对？因为这么近嘛，少不了会咬到。那夫妻的关系也是一样，但是夫妻是在神面前立的约，要生活一辈子。那怎么样能够避免冲突？那这个避免冲突唯一的办法就是彼此忍耐，互相担待，没有别的办法。对方如果心里面不舒服啊，身上不高兴不舒服，通常脾气就很难忍得下，可能会爆发出来。可是另一方面，如果能够忍耐的话，这个冲突就不容易起来，对不对？所以呢，彼此的忍耐担当是唯一的法则。那当我们既然已经有了冲突了，那我们怎么办？就想办法把它降低下来，把冲突给它这个降低，而不是呢螺旋式的啊，越升越高，对不对？啊，你骂我一句，我骂你两句；你骂我三句，我骂你四句。那这个冲突就是越来越高。那彼此之间怎么能够降低这个冲突呢？那24节讲， 那丈夫呢可以宁愿住在房顶的角上。啊，就是说怎么丈夫就先脱离战场，啊，不要再吵了，我吵不过你好不好，我到房顶上去，当然不是这个天气。可是呢就是说距离远一点，啊，距离远一点这个火气就会小了。那妻子呢也同时要有这个认识，就是说要收起她的武器。刚才讲了妻子的武器是什么，唠叨嘛，对不对？妻子就要收起来，不要再讲，让两个人能够有一个安静的时刻。那当然这并不止安静下来而已，安静以后呢还要彼此认罪悔改。这个就是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的好处，两个人夫妻两个人如果都是基督徒，圣经里面有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对不对？那我们就照着圣经里面做，就会比别的家庭要好得多，就可以彼此再携手继续的奔走这条天路啊。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在爱里面彼此的忍耐担待啊。刚才说忍耐担待有那么容易吗？不容易啊，对不对？吵得正在火头上，你怎么忍耐担待？可是呢要有爱。我常常说这个夫妻久了啊，这种的啊爱的心呢可能会比较淡一点，但是呢我常常鼓励他们，想想看你们当初结婚以前这一段这个恋爱的时候是多么的轰轰动动的，对不对？这么大的爱，想一想起初的爱，当你想到起初的爱的时候，你就可以再回头啊，和对方和好，因为这个起初的爱是你们两个人所经历的。为什么那个时候能彼此相爱，今天不行，对不对？所以在夫妻中间的关系啊，是一门大学问。希望就是说在教会里面这个夫妻的关系能够比任何这个非基督徒要更好才是啊。第五个，要有坚忍的心，要有坚忍的心。那在这个经文里面讲到说，有好消息从远方来，就如拿凉水给口渴的人喝。坚忍的心就是我们能够忍耐，我们也要坚持这个真理，我们不动摇啊。忍耐是一回事，但是呢忍耐的同时我们不能够动摇。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时候当我们面临的冲突，这个冲突呢是来自信仰的不同或者是观念的不同啊，只要你相信你的信仰是合理的啊，你的观念是正确的，那这个时候呢你不但忍耐，你也要坚持。这个是我们基督徒我们一定要学习啊。因为什么呢？在北美我们可能不容易碰到，说基督徒天经地义的，大家都过得非常的这个平顺，对不对？可是在很多的国家是会受到逼迫的啊。你到了这个回教国家，你看一看他会不会对你这么善待你？不会。所以呢这些冲突是来自信仰上面的，那我们就要坚持。当然坚持会有痛苦，坚持会疲惫，坚持会非常的这种的难过，但是呢好消息可以安慰我们。我们今天说的好消息就是福音，对不对？这个神的基督耶稣的话语可以安慰我，可以满足我们， 可以让我们这个饥渴的心能够被平复，可以被供应。耶稣他在约翰福音四章十节里面跟那个井边的撒玛利亚妇人讲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话的我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你了活水。耶稣基督的话，他是活水，能够满足我们内心的饥渴，不管是为了寻求的饥渴，或者是非常疲惫的饥渴，都能够满足我们。我们喝了就永远不渴，所以这是耶稣基督的应许啊！我们要有坚韧的心，他就会供应我们困难当中一切的需要。那另外经文里面讲到说，义人在恶人面前退缩，好像弹魂之拳弄足之颈。换句话说，义人要坚守的这个真理啊，我们不能摇摆不定。哦，他说这样大概也可以吧，哦他说那样，哎那样也行，这就是摇摆不定。真理就只有一个，你真理怎么会改变？不能改变。那当一个人不能够坚守真理的时候，就好像泉水被污秽了，被破坏，不能喝了。弹魂的泉啊，这个泉从这个溪里面这样流下来，大家都可以喝的。可是呢，如果你在那边拿着脚踩这个溪水，那底下的那个脏泥巴都混了，还能喝吗？不能喝了。这就是摇摆不定，不能够坚持真理的人啊，他把他自己这一种的应该守真理的这个地位给破坏，换句话说他就没有见证。一个基督徒最怕就是没有见证，别人说哎，你还是说你自己是基督徒呢，看你这个样子，对不对？那所以呢，我们如果到了那种的光景的时候，我们也羞辱了这个真理的源头。真理的源头是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对不对？人家会说怎么耶稣培养你出这样的这个信徒出来，耶稣也被你羞辱。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坚守真理，我们一定要不能够摇摆不定。那在这个箴言十四章十九节里面讲到这个坏人跟好人的差别，坏人伏伏在善人面前，恶人伏伏在义人门口。这些人他们过去逼迫我们，过去嘲笑我，但是呢在神的时候通常都是在这个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们一定会在我们前面来祈求我们的原谅和饶恕。这个是我们一定要相信啊。常常我们会说哎呀，这个人这么坏，他还过得这么好的日子，一点事都没有，神怎么不惩罚他呢？这个我们不用担心，我们不用为他担心，我们也不用羡慕他。哎呀，做了这么多坏事还过得这么好日子，我们不需要羡慕他，因为在永恒里面神是会对付他们，早晚会对付他们。那在圣经里面都讲了很多，拉撒路一个乞丐啊，在这个财主的门口，财主根本不理他，什么都不给啊，他只是从这个桌子上掉下来的一些 一些碎沫子他捡来吃，狗还舔他身上的这个疮。可是呢，两个人都死了，乞丐死了，财主也死了。乞丐结果到了天上，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呢是在地狱里面忍受这个折磨。在最后的审判里面，神是公义的，他会来决定谁是应该在神国里面和神在一起，谁是应该在永火里面被永远的来受刑。所以这些都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要有这样的认识，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知道神掌权，他必然会持守他的公义。所以我们看到在今天的日子里面啊，每一个只要是有人的地方，只要有人和人的关系，那就会有冲突。那世上一些的格言只是用人的才智和经验把它归纳出来，有时候有用，但是呢没有约束力。箴言是用神的信仰，对神的信仰来透视这些我们所面临的一些问题，这个道德也好，处事的原则也好，因为是从神的信仰来看这些东西，这个东西是有约束力的。世界的人那些知识，他看了，他要照着做可以，他也可以决定他不要，没什么关系，对不对？要不要那是他自己的事情。但是箴言里面告诉我们的这些原则、这些智慧是有约束力的。为什么？因为这是从神来的。那你敬畏神吗？你相信神吗？那你就按照他的吩咐，认真的、彻底的把这些的智慧把它给行出来。那这个是神要求我们，那每一个做神儿女的也应该尽量的在这些神的话语里面尽量的来学习。刚才说的，你不会祷告吗？去看诗篇，诗篇里面全部都是祷告的样本。你不会做人吗？来读箴言，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聚集在一起，借着箴言这一本书里面的一段金句来思想，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怎么样的来解除人和人中间的冲突？求主你借着这些智慧的言语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面对将来的这个冲突当中，能够有智慧的，能够化解这些冲突，让我们和我们所爱的人以及我们周围的人能够有更好的关系，能够更加的能够见证荣耀你。求主恩待我们的每一条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求主你加力给我们。感谢主，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